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上电台，小编聊汽车，我是淮东。
大家好，我是杨广。
哎，还是咱们例行的小广告时间啊，我们不光有这个音频节目，还有这个图文跟视频的节目，包括这期我们要聊的话题啊，这个草原行，其实我们也是更新了3期的图文啊，都在这个微博、微信啊，还有汽车之家、老司机这些平台，您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对应的图文的这些内容，然后有好多特别好看的照片。那咱们这个言归正传啊，然后开始咱们这个啊内蒙草原行的这个正式的节目。这次游记呢是为期3天，然后呢我们是从北京出发，最后呢还回到北京啊，分别去了这个乌兰察布的火山，然后呢去了黄花沟的这个草原，最后从草原天路回来。然后这也是我跟杨广第一次自驾从北京走吧，之前咱俩好像基本上自驾游都是在北京附近，
就是5环以内、5、6环以内这种，要就山路。
对，然后或者就是都是出差啊，在外地碰上。
对对对，
这回自己开着车出去，而且开的就是本身开的也是这个杨广自己的这个福克斯。
对。
然后背景呢是我们参加这个哈弗 H 九新款 H 九的上市发布会。
对，正好就是前几年。头几天见面是应该是你先收到那个邀请吧？
对对对对。
然后你让我注意了一下，然后后来第二次见面，我马上我就收到邀请，还是挺特别巧。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航班，比较不舒服吧，因为他去北京飞乌兰察布其实很近啊，直线距离可能也就400公里。
对，
然后呢，
先是飞到呼和浩特，然后再坐好几个小时大巴过来。
对，然后一看这个时间这么二，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们就问这个公安公司说，哎，我们能不能自驾游过去，开车过去啊？他说可以。然后呢，我说那行吧，那还能报一些油钱。我说那太好了，那我们就开车过去吧，正好还能玩一趟。
纠结了一秒，是开福克斯还是北斗星？
后来果断选择了动力更强一些的，还是福克斯。
主要是怕咱俩说话都听不见。
对对对，没
八十以后，北斗星八十以后就听不见说话。
路上没有什么交流，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杨广的这个福克斯第一次，之前好像也出去过，但是好像都是比较近。第一次这个整个全程下来应该是1000公里差不多，可能还要更多一点，差不多。
第一次跑这种长途吧，应该算是。
应该反正全程下来1000多一点吧，1200、1300差不多。
差不多，反正咱跑的地方是挺多的。
然后
差不多1000多。
我觉得你可以先吐槽一下你这福克斯在高速上的这个动力系统实在是不太给力哈。
怎么说呢，之前也出过北京，但是顶多是
一般都是山路吧，
去
高速
山路或者去保定这种比较近的，因为我们家住南面嘛，然后去河北，就是近郊，什么
野三坡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去河北也就去个保定，去个什么涿州之类的办个事儿。然后呢，这次是真正的长途，这种
中距离吧，
对，
中距离，
中长途距离去跑高速。
然后
我以前觉得呢，我车是1.6的，你也知道，1.6自吸的，对，
美式大排量 自吸，
马力我忘了，反正不到100千瓦，我记得应该是90多千瓦，对，然后扭矩嘛也一般，我一直在城里开，基本就是
觉得动力还可以，
对，然后我觉得动力挺还可以，1.6，我配手动挡，跑山路其实也还可以。然后这次呢，这彻底打垮了我的自信心。
路上
你说一下你的感受。
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手动挡我开不了嘛，一直是杨广开。
你乘坐的感受。
对，然后呢，因为他这人家对方要求嘛，因为我们是早上出发，然后中午之前呢就要到那儿啊进行签到，因为下午呢要去会场，因为我们要想去火山去看看。虽然我去过了，但是杨广是第一次去。
是。
然后呢晚上的话再去呢，就天都黑了，啥也看不着了。我说那咱就下午去。然后下午就要坐摆渡车，从乌兰察布直接摆渡到这个乌兰哈达这个火山群，因为他那边当地是现在有管制的，那个车是不能直接开进去的，因为还有后面好多活动嘛。然后呢说那就咱就早点吧，然后路上很多时候 G6 什么的限速是120的差不多这个，然后杨广只能开到100，我说大哥咱开快点，然后呢咱早点到，我说120的限速你没有必要卡在100，太安全了。他说我尽力了。 我真的已经油门到底了，但是它五档的话，对，大概五档的话，然后尤其有点小上坡的话，基本上也就能拖到一百了，然后基本上加速能力就为零了，然后只能降到四档，然后呢再踩，然后这时候才有加速能力。
是
动力确实比较弱。
我开车就是特别佛系这种，就是你也知道。可能是我高速的时候，你以为哎，这哥们怎么开这么慢？120也不顶着开。其实我已经油门就踩到我脚有点疼了，你知道吗？我也没好意思说，我说哎，怎么我就开100挺舒服的。然后呢，后来也想踩120，但是五档真的就是因为咱去乌兰察布那路也
好多上山嘛，
好多那种
越开越高，越开越高，
特缓的那种小上坡。然后呢，就真是不太行。然后觉得这个1.6的动力确实跑这种稍微长途的自驾，你要下坡或者平坡还好，尤其是去内蒙这边有一些上坡比较多的地方，确实不够。
反正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要不然你就买一个比较新一点的发动机的这个车，就是如果你长期要是跑长途的话，然后或者增压的，或者说是变速箱比较聪明的车。不然的话，像我觉得手动挡福克斯，
一个是
跑长途真的不是很适合。
对，一个是变速箱聪明，另外一个就是
绝对动力
档位高一些的。
嗯，
现在档位也都挺高，一般
是
七档以上，
七档八档，
七档起步，七档八档九档的，这样对了油耗也更好一些。反正我是这回是
打回原形了，
哎，都打嗝了，
气的，
对，气得我打嗝了，我去，这真是发现1.6动力啊，其实还是。不是1.6自吸的这个动力还是很有局限性的。确实像你像跟那个1.4T 或者再甚至说 1.2T， 因为之前我开过 1.2T 的速腾嘛，然后也是去跑一项目去青岛，我发现动力就是也是非常够的，而且油耗也特别低。就像这种现在小排量增压的发动机，比如再配上一些高档位的变速箱，就是七档双离合呀或者八档这些，确实油耗动力各方面在高速上表现非常非常够用，就是秒杀福克斯吧。我也承认这点必须承认，确实我那套动力系统有点老，
是反正就大概就说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给大家也别说这个，就是说这发动机技术的革新跟那个换代真的是很重要，别再老迷信排量。你听说现在这 1.6 排量其实还感觉还行，但是呢老的发动机技术跟现在的新的发动机技术一比的话，可能在城里的这种比较拥堵的路况可能还不凸显，在高速上这种路况的话，
对对对，
一对比的话，确实这个动力系统的表现真的这是差非常
非常，确实差距很大。
我们很多时候是被大车撵着走的，被那些大拖挂
是
撵着走的，就是发现这动力确实不够。行了，然后关于福克斯的吐槽就结束了，咱们还是这个回到这个什么里头啊。然后呢，火山其实我并不陌生，而且我上一次去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还就是跟哈弗 H 9有关。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翻我们之前的这个文章啊，就应该是在2018年的初春，大概是4月份5月份这个时候。然后呢，我就去过一次火山，也是做一个 H9 的项目。然后我
天气还有点凉了，
很冷，然后他那边还光秃秃的呢。然后呢，这个也是开着 H9 哈，开着一辆帕杰罗，然后两辆车一块儿去的这个火山。然后当时火山就是光秃秃，什么都没有。然后这回一看，哎 ，H9 新款的 H9 还是在这儿办的发布会。我说太好了，我终于想看看绿色的火山，因为上回看就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黄色的，
跟大煤堆似的那感觉。
对对对，这回终于有点绿色了。然后我觉得，阳光，你可以先给你的这个感受啊，就是作为一个已经去过两次的人，肯定比你可能感受更深一点。先说你这个只去过一次的人，你觉得这个火山是给你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啊，就是说震撼说不上，因为它毕竟你说高度啊，或者也没有那种什么雄伟的，像什么黄山、华山那种。但是确实是新鲜劲儿特别大，因为我真是头一次看火山。但是，而且尤其它是在那个草原附近，就是加上草原的景色，然后连上那个火山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地质，这种感觉。而且咱们那个附近不止一个火山，
对对
对，
它是一共上大大小小应该是8个，
对。
然后呢，但是能看出来的应该是6个，就 就是能明显看出来是火山六个，剩下有特别小的山包，
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哎，我在火山，然后远处还是火山，就这种感觉特别好。而且我记得咱俩是爬上那个咱那活动最开始那集合地那个有一小一点的火山，
对对对，
就有一套路嘛，
那是叫南炼丹炉那个六号火山，
对对对，那个火山中间不是一圈有一圈路，
对，挖的特别惨嘛，
可以那个开车，然后咱俩是溜达着。溜达着往那边走呢，就是对面你记得吗？对面不是有一个
火山叫中炼丹炉，
特别大的火山，
保存的最完整，
对，特别完整，特别大，就是那种纯自然那种感觉。然后上面还有那么斜着的一群那个小羊群，
哎，对对，正往上爬嘛，
对对对，这就是这感觉好自然，就是好特别自然的这种美，就是挺喜欢的。反正第一天吧，就是看到反正火山的景色。然后加上草原的这种结合的景色，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尤其是快在这个，夏末嘛，也是，有点初秋这感觉，
就是
天气也比较凉快。
这个地方呢，离北京呢很近，大概开车就是400公里左右吧，应该是5个小时怎么也到了。
对，
你正常开的话，5个小时怎么也到了。然后只要不路上不遇上大堵车啊，那大堵车这个事儿咱们就
一会儿聊，
就不在那个讨论范围之内了。然后呢，我觉得是一个，首先你看离北京直线距离可能也就300公里，然后呢开车可能400公里多一点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就觉得一组火山群，然后呢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这块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1亿年前，因为地质变化就形成了这些火山，然后这些火山也是不断在生长的过程中，因为明显看着有的火山就大，有的火山在小，
是。
然后呢，最后一次喷发是在6000万年前，然后才形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最逗的是呢，这个火山呢其实是活火山，
是
吧？虽然我听
你说了
一直在上玩，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这个死火山，它好像有的是活的，有的是死的。但是呢，就是说，没准哪天还会喷发。但是呢，我相信可能
就是几率应该很低。
对
对
对，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纯死的这状态，它底下应该还是有一些
活动
地质的这个什么。然后呢，咱们常看着的呢是4座火山啊，然后呢就是最有名的呢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6号火山，为什么6号火山最有名呢？就是说6号火山是一个现在唯一一个可以合法登上去的火山，
就是能上去进去看。
对，而且它那块呢，就是被挖得很惨。我想大家可能晚上很多，包括车上在什么转，都
是
这个，都是这个6号火山，叫南炼丹炉。然后为什么说这个火山会被挖呢？其实大家熟悉的那个咱们那个搓脚石，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圆不溜丁的黑不溜秋那个就是火山岩啊做的。包括好多建筑材料也都用这个火山灰啊、火山岩什么的来做，所以呢，他们就是挖火山当这个，等于是工业用品吧。然后呢，就是反正，当时也没人管，我相信这可能是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事儿了。然后大家就被挖得很惨，啊，整个火山就给挖没了，等于是，就是就剩中间了，整个边上那个火山岩多的地方基本都给挖空了。然后呢，反而形成了另一种景色，就是你看着这个火山吧，特别像火星。尤其是
有点对，
尤其是现在夏天不行，夏天因为有这个绿色的这个有一些草在长呢，就我们那个春天来的时候就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那然后呢你就特别感觉特别像火山，不是特别像那个火星
那个
那种感觉，特别荒芜。
是，
然后呢这个5号呢就是边上的那是那个大的啊，叫中炼丹炉。这个火山呢原来是可以爬上去的，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韩露的话，他们原来还做过一期这个游记呢，车是可以开上去的。等我去年去的时候呢，已经车跟人都不让上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状态，但是我们这次去看上面是有人的，
有人
站不知道，对，是非法登上去的呀还是怎么着，因为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明确的写上这个上面现在是保护状态，人跟车都是不允许上去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车不让上去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然后人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在这个有很好的管理的范围，人应该可以爬上去去看一看，但是请不要把垃圾丢在火山里，对吧？丢在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环境，我觉得让人看看。然后呢，如果说是 这个我相信也有地质检测的这个仪器啊，如果有火山那个异动啊，有可能喷发的迹象，那就这公园就赶紧关闭吧，就别再进人了。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就是一味的不让爬上去，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什么。你只要做好环保，做好这些东西的话，爬上去应该是没。它这个东西现在是在开发成那个火山公园，但是好像可能开发的这个进度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吧。包括我们那去年去的时候，它那个四号火山也是被挖过一部分，然后它现在叫黑脑包。说是变成博物馆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进度。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等于进这个火山大的范围内呢，也没有看到有人收门票什么的，
是
就只有警察拦着，但是也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一个景区内大门。因为它这个地方吧，它相对来说可能特殊一点，它不像咱们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城里的这种园区啊，围个栅栏你就现在
它
那个东西
太宽阔了，
对，有点不是很容易说靠收门票或者怎么着，反正门口也没见着说有牌子，假如五十一个人或多少啊，
嗯，
门票这种情况反正也没见到。然后最后呢，它是还有一条公路，从这个公路穿过那边呢，还有一个火山，叫三号火山，叫北炼丹炉。那个火山也很有意思，那个火山呢是被挖了一半。啊，挖了一个角被挖掉了，等于是那个也挺好看的。然后呢，之前我们也拍过照片，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嗯，可以，而且他修了那个这个梯子了，你可以顺着梯子爬上去。但是当时去年去的时候也是不让上，但是现在，但是很多人偷偷上去了，他也没人看着，我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因为这次没去，这次主要就是围着这个五号火山跟六号火山这俩来回转。
对对对。
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火山这个地方呢还是非常值得来的。然后呢，包括给小朋友也可以科普一下什么的。
是。
然后呢，说说这个火山碰着斗事儿吧。首先就是我跟阳光俩人在这个五号火山这个遛弯的时候呢，看见了一个那个大牛啊，看着一兰博基尼，
对，
阿文塔多，然后呢是背着一个那个五十铃的一板车给背上去了。然后后来发现还有几个洋妞什么的，人家可能也在那拍 MV 或者微电影呢。然后那车是一道具，我觉得就首先我觉得五十铃是推动中国汽车文化的一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牌啊，因为甭管跑车老爷车都得板车，包括你像蔚来什么的这些车，要是去那些远地方还得靠他们拖着那个充电车什么的，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保障车，挺那什么的。然后呢，这回这个活动呢是爱卡举办的，它是叫草原火山狂欢节，然后跟哈佛等于是可能拿了一笔钱吧。办了一个音乐节什么的，有一些乐队啊
乐队
什么的去，然后活动现场，我个人觉得，因为对于参加过英雄会的我跟杨广来说，那就是小场面，
就是很平静，
对，很平静。但是其实还是挺吓人的，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盛大的聚会，
对对对，几千辆车是有的，几千辆车，一万人，应该是有的。这个，当然跟英雄会相比，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就单以车友聚会来说，其实还挺大规模，因为很多俱乐部的话可能也就是叫个几百辆车几千人，他这是几千辆车上万人，那就是还是什么的。然后发布会我觉得就很传统，
对，
然后也没什么可说的。然后非常可惜的是，因为我们得赶紧回去，然后错过了老狼我的这个唱歌的这环节，就没听上。
之前倒是有一乐队叫马条，
哎，马条唱
的
也还
唱的也挺好
啊。然后还有一些 rapper 什么的，
对。
然后呢，最后还得掰扯一句，就是连哈佛官方都在他的这个宣传的 PPT 上把三把锁都加上引号了，然后非常前边牙嵌锁，后面机械式的锁啊，都是机械牙嵌，中间呢叫做TOD 分动箱锁止功能啊，人家都没叫 TOD 的什么中央
差速锁，
人家叫锁止功能。然后这个东西等于从哈佛就变相也承认了，我这个叫三把锁呢是 不严谨的等效三把锁，这个在之前的哈弗 H 九的节目我们都说过了。就是当然今天还有那个网友这个在我节目底下评论还跟我在抬这个杠，我就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就是都事儿都说这么明白了，官方都那什么，你再抬这杠就没有意义了，我也不想抬这杠，没必要，
官方也不行，反正我
对官方都承认了，自己
对
对都加上这个引号了，说这个是三把锁，他没都非常的说的都如此的明白了，还在跟我这跟我们在抬这个杠，我觉得实在是就算了，
自己好好想想吧。
哇，然后咱们火山呢，大概就是这样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第二天啊，因为睡得很晚，起的呢，我们俩也就那什么，然后呢。
起得不是特别早
，然后呢，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本身啊，从我们住的是乌兰察布，乌兰察布市呢到这个黄花沟的这个景区啊，我查了一下，这100公里都不到，开车也就是一个小时出头啊，我估计一个半小时顶头，因为全程还有高速。
对，所以咱俩特别悠闲的吃了
个早点。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到那儿你逛半天是吧？咱俩盯着9点多10点出发，头中午到了，哎，饿了点吧一口，不饿了咱俩就逛，哎，估计逛到下午4-5点钟，怎么着？哎，4个小时5个小时怎么也出来？事实证明我们天真了。
嗯，
好，首先呢，等于这个因为发布会是周六办的，等于我们俩本身就是周日去的这个，然后呢，周日去呢，首先就赶上人家这个。本身那个景区啊肯定就是周日周六是高峰期，
对，
第二个呢正好赶上那个爱卡办的这个活动呢，应该有很多车友呢也是火山看完了，那周边也没什么，因为黄山沟就是离乌兰察布就比较近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
对对，
火山跟这个黄山沟剩下就不行了，人家也是这么跟我们想的一样，
就咱俩是快到那个黄山沟的时候有一收费站，就发现我这么多车
路况堵车了，
全是车，
最后的20公里路吧，我们俩开了2个小时，都堵傻了，我跟你说，
各位，我开的是一辆手动挡的福克斯，
真的堵到怀疑人生了，本来想
左脚已经快踩没了，我操，我的天，
本来想的是中午之前铁定怎么也开到景区了，结果到景区都可能1:30快2点了，我们俩买完票可能就2点左右了，你这，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啊，如果大家周六周日来，一定要早，真的，你赶早，你6点，你7点就出来，你去景区你逛完了，哎，踏踏实实的，你不着急，这你说你进不去，你说你多着急，你累了的话，逛完了找一地儿歇会儿，对吧？这都可以，一定要赶早，千万别赶上这个人潮。人涌的这个高峰期，这个实在是太让人崩溃，
尤其是节假日一定要赶早别赶晚，
对，或者你尽量能选择周一到周五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如果不是周一到周五，那周六周日一定要赶早，周一到周五可能人没那么多，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这个景区呢首先说啊门票不便宜，然后呢门票本身不是60就是90，但是呢它有小火车跟缆车这些附加项目，买齐，我个人建议是买齐了啊，因为走着确实压力特别大。然后买齐了是195块钱一张票，实话实说啊，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相对它的景色来说，我个人认为是值得的。然后他还得再买3块钱保险，等于是198一个人。但我觉得198去逛是值的，因为如果您不买缆车啊、跟小火车这些东西的话，它官方给的距离是要走16公里，然后呢需要6个小时。那如果您年轻啊，腿脚好还没问题，那如果有老人或者孩子的话，我个人觉得压力还是很大的，就我们俩走我们俩选择了非常优秀的这个线路，就是说人多的地儿我们就不排队
pass，
就选择走，
对，
然后呢整个就我们也是坐了2趟缆车，然后放弃了小火车，然后呢最终我们俩全逛下来也是3个多小时4个小时，然后最后呢又用了1个多小时等最后一趟缆车上山，所以就是我们俩已经是最优秀姐了，然后连走带那个再坐，那样还得用了，逛完这景区好像还用了三个小时的吧，就真的还是挺大的了，一大片。如果你再玩会儿，就我们俩还是属于男的嘛，差不多了，哎，行，不错，就走了，也不用说，你要是有女生可能特别喜欢自拍，
拍
照片，
拍个照片
的，或者说是好多他那还有一些游乐设施，你再玩会儿孩子，那这时间就更长了，就更不可控了。我们俩就是，我们俩主要看景儿，你知道吗？
对。
而且我们俩还有景儿没看，啊，然后呢， 大概给大家说说这几个景区啊。首先我们是从南门进的，南门一进去的呢就是这个叫窝阔台鲜花草原啊。然后这一块呢为什么叫窝阔台，窝阔台是我没记错是一个元朝的一个皇帝的名字。然后这个地方本身这个黄花沟呢，这个景区呢，它就是自古以来啊就是这个皇帝的一个避暑圣地啊。从最早从北魏的那个有一个皇帝就在这儿避暑，然后最后一个来这儿避暑的是这个窝阔台，这一个元朝的一个好像是第三任皇帝吧，没记错，历史不太好啊。嗯，然后呢是这么一位皇帝，然后呢就是一进去特别的可以算辽阔吧，我觉得用辽阔这个词儿不为过，
通透，超级
大片的，然后草甸的，上面有各种颜色的，有红的呀、黄的呀、粉的呀、
紫的呀
对
对对、
蓝的呀，就各种那种小花，特别漂亮。然后好多大姐都在那儿席地而坐，在那儿拍照、
啊。不过大家小心，那确实有马
牛粪什么的，
牛粪、马粪啥的、
嗯，
但是基本已经干了，还好。
对、
嗯，
然后呢就。特别特别的漂亮，然后我觉得那儿我就觉得你能看半天，
嗯、
然后
那儿的那个感受，还感受就是风是真的又硬又冷，
对对对，然后多、
嗯、
多带衣服，
对，
到那儿反正就是
最好带那种抗风点的冲锋衣啥的，
等于是、
嗯、
八月中旬去的吧，
是
那边反正啊走着出汗，但是你不穿冲锋衣吧还真冷，
阳光是热的，身上是凉的，一刮风特别凉，
对对对，属于是这样，但是那样、
嗯、
反正就。刚才说了嘛，自古就是避暑圣地嘛，那肯定得凉快，不凉快怎么能避暑呢？
不是避暑了，都得晚上盖被子睡。
对对对，然后呢，是这样。然后这块呢有一个小火车，然后呢，如果人不多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坐小火车。然后呢，它很慢，然后在那儿等于是整个围着这窝阔台鲜花草原围着你转一圈，
嗯、转一圈，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所有景色
可以对，
一览无余，
坐上歇会儿，然后。看看景儿，不过排队的人确实有点多。
我们俩赶上可能得排一个小时，我们俩果断放弃，就说那咱走着吧，就遛弯了。然后接着走，我们俩就一直往西走，往西走走到了这个叫做牛蛋沟生态谷。哇，那块是我觉得啊，
嗯，
最惊艳的景色之一，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它是一个沟，一个沟谷，然后两边呢有特别多的树。我跟你说，就是差雪山。没有雪山，我说这是瑞士，就绝对有人信。
是是，
就是差，哎，如果远处再有一个白顶的雪山，那就完美了。没有
了，
是因为没有雪山，
嗯、对对，
所以呢，稍微差一点。不然的话，我说这是瑞士，就绝对有人信。大家可以想想，瑞士是什么景色？
嗯、
那儿跟瑞士，我觉得就没有区别啊，特别茂密的森林，然后这个地，然后一条小路，然后蜿蜒的一直往里走。我觉得那块呢，我个人建议是一定要坐缆车。千万别走下去，为什么呀？因为走下去你不够高，
对，
不没法从最上面去整个俯瞰这个沟的景色，因为你站得高看得才清楚嘛、
嗯。
所以呢，一定要坐缆车下去，就是你这个那儿你等，我觉得也值得，因为你走下去就太低了，就是什么都看不到了。
啊、说他那缆车，他那个，
我觉得那个缆车好，就是这个
稍微有点危险感觉。
不是，我觉得就这个去那个的缆车还行，等回来那个上山那缆车那是。
嗯哦、对对对，
四面套着，他这个
对对对
那边的、
啊、这
是能
包
四个人的，是能包着的，当然也挺吓人的。但是最起码吧，你周边还有个那个有遮有拦，
对对对，
他是四个人对
坐。回去那个特别爽，大家要
回去那个就是那种滑雪那种缆车，你知道吧？就是那个
就是有
俩人
拦在腰上的一个栏杆，
铁棍儿，
脚有地儿搁，然后剩下都是通透的，特别爽。
嗯、然后关键是这个，我跟杨广呢俩人这体重是吧，都200家俱乐部的成员是吧？然后你赶俩胖子坐这迷缆车上。就感觉就不靠谱，
然后
掉下来，
然后一抬头，然后发现就一根细线，就跟拿手不是他那个连接点，就跟你拿手吊着似的，就特别细的一根线，反正就是挺有点瘆得慌。
对，然后
但是还是挺结实的，没出过什么事儿。
然后呢，从这个生态沟呢，这个出来以后呢，就是可以坐这个叫做蓄力车。啊，所谓的马车，但是其实那马车是一骗人的。前面那马呢，是真马，
有马也有车，反正。
但是车呢，后面有俩电机，顶着这个，等于说是马是在前面假装当一下马，后面是主要还是靠这俩电机往前顶着走，然后呢，挪到这叫黄花小镇。黄花小镇其实啊， 就是一个赚钱的项目，里面有卖吃的的，有碰碰车，有卡丁车，
传统套路的景区项目，
就是这个娱乐项目，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没毛病，就是主要是给小孩玩的。
对，
小孩呢可能看这些景色他也看不明白，他也不知道说哎这景色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好看的，可能更多还是想一些娱乐项目，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对于大人，尤其对于跟我杨广来说，我们俩就直接走了，这啥也没有嘛。然后说有卖牛肉干的，想尝尝，然后发现这牛肉干啊跟超市那牛肉干是一个味儿的，甚至还没那超市的好吃。
反正我尝不出来，这是尝不出来什么味儿，什么肉是吧？
就是一看就不是那种正经的，
很一般吧。
内蒙的那种牛肉干就属于跟超市那种水平一样的，那就食品加工厂那种，不是说那种小作坊、哎、自己做的那种风干的那种特别香的那种，那就果断这种东西超市就能买，就何必呢？
对，
是吧？然后就接着往前走呢，就是这个叫黄花沟地质公园啊，这个是一个，这儿因为时间比较晚了，然后时间也不太够了，我们俩等于是没走到最
头，
没走到头，就往前、
嗯，
它大概可能是有个一公里吧，我们俩可能走了300米吧，走了两三百米、
嗯、
就看到了走到中间不到的这么一个，然后呢往前往里伸了伸，大概也就看个差不多了，我说就算了，咱往回走吧，挺晚的了。然后，都是这种特别大的石头，然后奇形怪状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嗯、
然后呢，就是因为它这名字，就这块地儿叫黄花沟，也是因这个就是这个石头命名，因为都石头都是黄颜色的，然后呢，因这块叫这个黄花沟地质公园而命名的。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俩就是等了差不多得一个半小时吧。然后那个
从
刚才说的那个
回到
特别不靠谱的这个，
回到上边的那个生态谷那块，
这个缆车，然后上来的这个大概缆车可能前前后后一个半小时，对，差不多。然后呢，大概爬上来呢是30分钟，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体力好的话呢，可能，然后呢可以爬上来。如果人特别多的话，如果人少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坐缆车。然后那边的话，往那边西边看的也是特别好看。然后呢，有好多好多的那个大风车。然后这块呢，本身乌兰察布的这块地方呢，其实就叫说是中国的叫做这个风电之城吧，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好像这个采风的这个面积啊，包括这个采风的这个能力，好像说是能占全国的10分之1。反正这边有就是茫茫多的，就数不清的这个大风车，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大风车。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情况。然后这个草原呢，其实叫辉腾锡勒草原啊，这个黄花沟可能是当地人的名字，然后它的官方的名字叫做这个辉腾锡勒草原，嗯，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俩都逛完出来呢，就6-7点钟了，然后呢再往回折，再回到那个乌兰察布吃晚饭，其实他说已经快9点了吧。然后这一点我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有的小城市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饭馆关门都特别早，基本上可能9点-9点半基本上就关了。然后呢，我们本来想吃一个很有名的蒙餐，当地呢，但是呢关了。然后呢，结果呢，用这个软件一查呢，有一个叫做这个联营烧麦啊，这一家饭馆呢开的相对来说晚一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可能再过半小时也关门了，但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开呢，特别好吃的这个烧麦。然后我们点了有牛肉的，有羊肉的，然后它是这个羊肉是那种精品的，是那种一个肉粒儿的，大概每个羊肉粒儿都跟黄豆那么大，然后特别特别的香。
对
啊，我觉得
个人比较推荐羊肉的、
牛肉是
香味更香，
打碎了那种馅儿，就是
也还行，
差不多吧，就跟小笼包有点像了，就是它那个羊肉的精品羊肉的是一粒儿一粒儿的。
对，
而且内蒙的这个烧麦啊，大家啊一定要问清楚，因为它是按两，你觉得一两没多少，实际不是，它这一两好像是7个还是8个，但是按面算的，我没记错的话，反正特别多。反正我们一共点了3两，我跟杨广饿了一天了，一共点了3两，那一两好像就10多块钱的， 然后呢，就我们俩就点了三两就够了。
记住里边是纯肉，真是纯肉。
对，它这个两是按面算的，它可不是按肉算的，所以一两我忘了不是七个八，反正挺多的，就一笼一笼的，一两基本上就是一笼，然后三两俩人吃肯定够了，然后再点点菜什么的。然后，这个第二天的行程就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俩开车连夜开车，为了第三天草原天路呢可以稍微舒服一点，然后连夜开车开了200公里来到了张家口。然后张家口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一个北方的一个城市，就是以滑雪著称，然后主要是为了来草原天路。我是呢草原天路去过两三回了吧，但是呢特别遗憾的是每次因为时间的问题从来没有走完过，都是往要么就西边进，可能开个20-30公里，然后拍的差不多了，因为每次都是做选题嘛，然后就出来了，或者东边进开个20-30公里，拍的差不多了，就从来没走穿过，因为时间不允许。一般都是去那儿都是从北京直接开到草原天路，那到那儿已经都中午多了，然后呢你再开出来可能时间就不够了，然后呢每次呢就没有走全过，
杨光茂给他全穿了，
对对对，从头走到尾没有过。然后杨广是就是从来都没来过，所以对于我们俩来说呢，本身草原天路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完全的新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这个公路呢
全穿、
其实修的时间并不长，我没记错的话是2011年的时候是张家口政府立的项，然后花了3.2亿啊，在2012年的时候9月份的完工的，那其实到现在这个路也不过6-7年。然后修这个路的目的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纯景观性的公路，它本身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在那儿的话也没有什么人家，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它没必要修那么高标准的，就那个路的路况是非常非常好的，没有必要修那么好的路，你知道吧？然后全程用的是柏油，要是正常情况下在那种县级公路或者说乡级公路，或者甚至说可能过分的说是村级公路，我用那个水泥修就好了，因为根本就没什么车在那里。正常情况下，
我们村就是水泥，
对，
北京的。
然后他修那么好的，很大概率应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景观公路，就是让你们大家来开车来这玩，对吧？然后呢，它全长其实规划应该是300多公里，现在修好的话是130公里。就是最经典的玩法呢，就是西边是野狐岭，东边是画皮岭，你从哪边进哪边出都行，反正就是从西到东大概是130公里这么一条路，整个是东西走向的。然后之前其实这个地儿呢还准备收过门票，在2016年闹过一个门票事件，准备说要门票啊，当初这个张北县政府好像说公布了说我们有门票计划，然后好多老百姓呢就比较反对，说呀你这修个公路还山那儿里面也不是什么高速公路，你还要钱啊。最后呢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现在等于还是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造成结果就是车也特别多啊，人也特别多，反正周六周日来肯定大堵车可能难免，所以大家最好还是错峰。我们俩周一去的时候其实那儿都堵了，就已经
有点堵，
对，有点堵，
小堵吧，
小堵，堵得不严重，
那么大。但是后来周六日，记得我给你发了一个截图嘛，就是有一哥们说导航去那个草原天路，然后就是进天路的那一段高速吧，再加上那个天路的初段那块
就红的，
全
红。
巨红，我的天，
反正大家现在这种
难受
网红的地儿嘛，尤其是那抖音一出来吧，就是就各种的就大家都来了，然后就这么一个
什么网红餐厅啊，网红公路啊，就是各种网红地点。其实我也去过一些网红的，比如吃饭的，或者说什么喝奶茶的，没有他那个抖音或者哪说的那么好，其实也是。
就那么回事儿，
就是凑合吧。大家可能还是相，比如说你要去某个地吃点什么好吃的呀，或者去哪玩啊，可以问一下。我经验啊，问一下当地的那个出租车师傅或者快车的那些师傅。比如你打一车，你问他啊，师傅，你最近晚上上哪儿吃啊？然后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饭店呀？反正他们推荐的地方，反正我去过的99%都是。特别不错的，因为啊，你像出租师傅呀，他们的那个，收入啊，就是也是算中等吧，然后肯定会去一些，哎，又便宜又好吃，性价比高这种地方，尤其是晚上去一些，大排档啊，或者一些特色小吃啊，反正我是出去给我推荐的那些，反正出租师给我推荐的那些大排档或者说饭店什么的， 确实是都是当地很有特色特别好吃的那种，大家可以试一下我这方法。
是，
然后实在不行就大众点评搜一下第一名，一般没什么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残天路成为网红公路以后呢，
嗯，
就是明显不一样。我之前去一次是2017年去的，然后剩下更早一次是2015年去的。然后那两次去我感觉里面都特别慌，
对，
没人，
突突的
啊，
嗯，
因为也都是不是日子不对，一个是十月份去的，一个是五月份去的，四五月份就是那最好就是七八月份，实际是夏天，这个都是绿的，
这
那时候
高峰期，
对
对
对，
七八月份。
然后呢，那尤其是第一次2015年去里头啥都没有，你想找个小卖部都没有，就特别慌，
嗯。
然后呢，但是这回再去呢，这等于这个。2019年再去，我觉得里哇塞，就是真的不开玩笑，开15公里到20公里，准有一小村，有小村就有饭馆，就有超市，什么都有卖，
住宿的、吃饭的，
然后
超市卖东西的，
观景台必有卖烤红薯跟那个射箭什么的，
嗯，
那些就是被商业开发的很成熟。
对，
然后呢，
去之前我记得咱俩还买了点吃，买了好多吃的。
对对对，
怕万一没地儿吃饭，饿着怎么办？
以我当时的就是我去过那两回经验，
嗯，
就是里头光啥都没有，然后这回就想多了，想多了，真的什么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可能从某种角度上会破坏一定这个风景，因为修的都是这个这些农家院什么的。但是呢，它毕竟它也不是全是嘛，它开个15公里、20公里。开一段然后才有一个，开一段才有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商业开发方式。
对，
而不是说你直接收门票，比如说100块钱一个车或者30块钱一个人，这种特别简单暴力的就把钱收走了。然后呢，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好的开发方式，还是通过农家院啊，通过什么，因为更多的目的其实是带动当地的富裕，然后你政府可能通过加油啊，通过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住宿啊、收税啊什么的，也能变相把钱啊，这个收回来。而且你要直接收门票的话，大家可能有了反感的话，就可能就不去了。你没人去的话，这些农家院啊什么的，这些超市也就赚不到钱了。
因为有草原的地儿很多，只是草原间路比较近，而且
近，景色确实很好看，
比较独特，就是离北京近嘛。那你要惹恼了，我直接去内蒙的草原，人不得了吗？我干嘛要在张家口啊？对吧？
这个最大的就是，主要是一是全程可以自驾，二是呢有很多小岔路呢，啊，你可以往里开一开，探索
一下，
小野一下。
对。
然后呢，而且我觉得草原天路这个最有意思了，我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就是西边的是以草原为主，因为我们是西边进的嘛。
啊，是。
就是这个野狐岭这边，
嗯，
基本是以草原为主。到了这个东边桦皮岭这边呢，就是森林为主。树特别特别多，但你从名字也能听出来，就桦皮岭嘛，就
是
好多桦皮树，我不知道是种的还是怎么着，就是两边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开着开着，好像到那个
越开树越多，越开树越多，
到塞外坝了。
对对对，
到塞外坝
那些感觉，你
对
那边
从草原开到塞外坝，
从树最密的那块就是塞外坝。我觉得那你说塞外坝的话，就肯定是有人信的。
确实就是咱这几乎是一趟开下来，这感觉还是就是挺好的，因为会就是景色会一直在变化，就让你到最后咱们到桦皮岭，然后突然变成三元坝那种感觉。
对，
然后
中间有两个观景台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那个文章里也都发了一个，大概是中间那部那块有一梯田，然后呢一个大的观景田，有一梯田，然后呢里面一个小村落，然后是特别宽敞的，而且它那梯田的种的那个植物啊颜色也不太一样，就深浅的错落有致，特别好看。然后剩下有一个叫快出那个桦皮岭的，有一道塔纳谷的，也是一个算一个大的观景区，然后那边的那个景色也特别好看，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黄花沟的那个叫那生态谷了，就是景色是有点类似的，也是树森林特别特别茂密，然后特别深的一条谷，然后一直向远方这个一直伸过去，所以这两个景色我觉得是不错的。然后大概就是这么情况，因为草天路因为实在是离北京太近了，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值得说的，就是反正大家想散心啊，想那什么的话，就跑一圈就完了。然后最好个人建议啊，不要周六周日去，可能会人特别多。
对，他可以，你周六日可以提前先导航一下，
嗯，
或者说比如你下周要去，这周六日你看看导航一下，看看那儿那个堵车情况怎么样。
对，然后，
心里
我个人觉得还是你可能可以，因为他那边好多观景台或者小平台，可以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带一些简单的这个东西，可以野餐一下。 反正我觉得要是去吃那农家院啊，我个人觉得有点没意思，因为他那农家院可能也都是说白了话，
就是
可能
家常菜吧，
做这种生客，做那真是做生意，不叫手艺，就是反正来自估计不是味道什么的。虽然我没吃啊，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啊，景区的可能都会稍微差点意思。我觉得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自己准备一点吃的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你支个桌子，有条件自己弄个小火锅什么的。
那边有卖那个叫什么烤红薯和烤土豆。烤红薯我大家都买了，烤红薯一般，
确实不好吃。
但烤土豆我吃了，觉得还可以。如果大家喜欢吃烤土豆，可以去那边尝试一下。
嗯，
基本应该都是自己种的，而且我买回一些生的自己做的话，感觉反正比超市卖的那些要好吃很多。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土豆，反正也。就当个零食吃呗，孩子呀什么买一个尝尝，对，然后自己再带点吃的，我觉得就差不多，就中午一顿就饱了。
反正絮絮叨叨，我们俩这等于是流水账呢，试着把这个游记呢给人唠叨一遍，最后做一总结。然后，你觉得这个这趟行程还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是大家谁想跑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一些建议吗？
我觉得就是其实这行程是很完美，但是就是。大家要计划好这个堵车的事儿，就是一定是周六日要早去，趁早，越早越好。就是哪怕你起得早一点，别嫌累，就是早点去。要不就是周一到周五去。然后这个堵车确实很耽误事儿，因为那天我们俩从那个到了就是到 H 九那发布会那天就琢磨着，因为当天不饿，当天晚上也没回，也回不了那个市区。然后就琢磨着吃个，
回市区也十一点多了，
琢磨着咱俩得来一顿大的，来一顿猛餐，这弄一好的。然后结果就是因为第二天堵车，然后
整个
就行程就耽误了一个，就是
特别长时间，
就是耽误了很久。然后还好找到了一家烧麦，还不错，不过那个猛餐还是没干成，
还是没
对
吃上。
所以那个
就是
大家一定要计划好行程，然后那个考虑好堵车这事儿，主要是考虑好堵车这事儿。因为它确实会耽误你一些后面的计划。
这个地方实际上都离北京啊什么的比较近，包括可能离包头啊、离呼和浩特那些，就是在内蒙古算比较发达的城市也比较近，他们可能都会选择周末来这儿出行。然后真的也是挺网红的这些地儿，
对，人还是不少的。你看周一我们去人都不少
啊，对，草原天路周一去人都挺多的，所以属于这个出行的时间比较安排好。第二个是我以为这趟可能啊。这个食物方面、补给方面可能会是问题
啊，是是是，
因为可能除了火山里头是真的没有买吃的呢、那个你饿了的话，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吃的，
是
开到火山里。
火山是真慌，
那是真没有，但是也不要把垃圾扔在火山里。
对、
然后其实那个这个甭管是黄花沟还是这个草原天路里边都有特别发达的餐饮，你不带吃的也饿不着。然后你当然自己带吃的，可能自己在那儿稍微搞一点什么的。这个东西
也无所谓，
也挺好，自己烹调一下，带点自热小火锅什么的，然后吃点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黄花沟和草原天路这俩地儿，反正是吃饭，就是目前来说是不用愁的。
对，
很多很多很多吃饭的地儿，包括草原天路，现在也有好多客栈或者住宿的地方。
对对对，包括你想在这住一晚上什么的，可能都还行。估计价格可能好一点的可能200多300，然后差的可能100多。我估计啊，我不确定这个价格，我只是。以我之前的
应该不会太高
经历的话，经验的话，大概可能是这么一个价格。
一般去草原天路，基本一天就穿完了，然后都回，就要不就回家，要不就张家口或者在哪儿住了。
对，反正
那边应该不会太贵。
对对对，因为就没多远就出来，而且你要是东边的话，可能稍微恶心点；如果西边的话，往北20公里是张北县，往南20公里是张家口市，你怎么着住都有地儿。你可能从东边出来的话。从花白岭那边出来可能稍微尴尬一点，再找住的地儿，但是其实
多开一会儿，
就多开一会儿也肯定是都有县城。你不愿住那里头，说觉得那客栈啊、农家院不靠谱，你想找一个快捷酒店干净一点的也都没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趁着国家现在就是自驾游这个很多地方呢管的是越来越严的这个大环境下，就很多地方可能您今天去还是开的，比如火山，寒露好像是2016年2015年那时候去的，是完全没人管。等我第一次2018年去的时候，已经是明令禁止不让进，但是没人管。然后，但是你全凭自觉。 到今年那个火山门口是有警察警车在那拦着的，然后每个人要查的，就越来管得越严，
肯定
这个所有的东西，反正我
不定哪天就
这都不好说，就很多地方，包括我之前去过很多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黄河源头扎令湖鹤岭湖啊，就不让进了，现在是明令禁止不让去。然后我去那个就外星人基地，也是青海那边那个大柴旦，还有那个德令哈那边的那个外星人基地的那个，原来是可以开车随便进，现在是车停到大门口，换成他们当地旅游公司的车进去。啊，就是这些所有的地方都是在越来越严。然后那可能对于这个可能环境来说是有保护，但是你想，其实如果想探险自驾游的话，那能让你开车抵达的目的地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大家就是有机会，然后有时间的话，赶紧安排去自驾游，
去一下自己特别想去的。
然后剩下的话，如果你再不去的话，很有可能这些所有的旅游景点都是开车到门口，然后呢，
大巴进去
，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再想探险，能让你说越野也好，还是说你能哪怕很多时候轿车，它其实并不难，就是小土路，
嗯，
你可以开车稍微简单的，或者你买一城市 SUV 有四驱，然后就这小土路你就可以往里开，多开出一公里的路，可能你看到的景色跟在马路那条正路看到的景色就是完全的两种的景色。
自己去更自由，想停哪就停就看。
对，
然后个大巴呀，可能
就旅行
个点，这儿大家停一下看一眼，然后上来，
走了，下一站，
对，
感觉特别的不好，所以这
些
景点都是、
嗯、
大家有机会赶紧去，然后呢，不去的话可能就那什么了。
嗯，
行吧，那关于本期节目呢，就先到这儿，然后谢谢大家收听。拜拜吧，
拜拜。